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使者协会陆尊恩传道的教导信息。他所讲的专题是人如何改变。
虽然照亮了我们的心，你知道我们内心一切的隐恶，但是你没有丢弃我们，反而将你的儿子耶稣赐给我们，要让儿子耶稣的形象从我们里面可以流露出来，不光是给你自己看见，也要让这个世界看见，让世人能够看出现在我们所领受的一切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出于你的儿子耶稣，叫人敬重你的福音。我们这样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对，我们回顾一下那个大的图画，生命改变的大图画，像在旷野里面有环境的炎热，像生活中的试探跟试炼，试炼是一种苦难，试探是一种罪的影响，然后我们的生命像是旷野的植物，炎热并不会让我们死亡，而是可以成我们生命的动力。如果我们的根扎在溪水里面，如果我们的根没有在溪水里面，也就是当我们远离基督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可能会在这样的旷野里面结出各样的荆棘，里面包含就是我们天然的，我们原来从前救人犯罪的一些习惯会在这个环境中显出来，或者我们爱慕这个世界神所造给美好的事物变成我们的偶像，我们为着偶像活出了偶像，变得越来越像那个偶像。好，那么如果我们今天要从荆棘变成了生发果实的树，我们的生命透过基督的十字架而经历了改变，那个改变具体落实在生活会像是什么样子呢？这是我们今天要关切的内心真实的改变。什么样的改变是发自内心的？什么样的改变是虚伪的？我们先这样简单的说吧，神在我们身上所赐下的生命的改变从来不是为着人来做的，是为着神自己做的。凡是你为着人讨人的喜欢，满足人的期待而做的那一切，它就不是真实的改变。因为当人情世故改变了以后，你就没有理由继续做出那些改变了。这个牵涉到基督教对于教育的观念，我们要把神的律法告诉孩子，我们要把救恩的故事圣经告诉孩子，但这些教育的终极目标，我们渴望孩子得到真正的改变，不是第一个头脑的知识，第二个不是只是达到表面律法的标准，而是孩子的内心深处可以真正的悔改，把自己交托给耶稣，和耶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我希望我的孩子是做一个有信心的人，以至于后来成为一个忠心的人。而那一件事情很多地方我做不了，因为我不管怎么样去塑造我的孩子，我都很难跳脱一个前提，就是我是孩子的父母啊。孩子所做的所有事情，包含属灵的事情，都跟他要达到我的要求有关系，对不对？满足我的期待，哪怕我用了一些温柔的一些技巧去引导他，如果我不在的话，我的孩子会不会继续敬畏神呢？如果周围世界的眼光都不在的时候，在我的暗室自己一个人的房间里面，我所做的事情彰显我内心生命真正的状况，因为那个时候所有人的眼光都消失了，也不会有任何人知道你在想什么，也没有任何人在乎你在那个时刻里面做什么，你也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的时候，那个时候在那个暗室里面， 你所做的事情表达了你跟上帝之间最真实的状态。你有可能你的信仰是一个坚定的基督徒，可能在你暗室一个人的屋子里，你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无神论者，因为在那个世界里面没有上帝，没有审判，没有生命，没有恩典，只有赤裸裸的自己，都是罪。求主怜悯我们。真正内心的改变是发生在那个没有人的眼光里面，只有上帝知道的。在撒母耳记下里面，撒母耳记上15章跟16章讲到了两个王，一个是扫罗，一个是大卫。你们知道那段故事里面，首先上帝厌弃了扫罗，后来上帝拣选了大卫。那上帝为什么厌弃扫罗？因为扫罗在打仗的时候，他爱惜百姓所爱惜的，他们打败了神的仇敌，神吩咐要把所有那些跟偶像文化崇拜有关的东西全然销毁的时候，百姓舍不得，看到都是好东西，百姓舍不得，都是好东西，上帝说把它全部灭尽，扫罗选哪一边？选百姓，因为百姓舍不得，上帝要全部灭尽，结果扫罗就把那些东西留下来给了百姓。他不是爱那些钱财、那些宝物、那些文明的东西，他爱的是什么？百姓。因为作为一个王，作为一个领袖，作为一个带领别人的人，在我们生命中常常有的煎熬就是，到底我站在这个位置，听上帝的还是听百姓的？到底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是上帝还是百姓？所有的领袖，各式各样的领袖，做母亲的挣扎，到底是坚持上帝的命令还是听孩子的话？做丈夫的挣扎，到底是坚持上帝的命令还是听妻子的话？做一个机构主管的时候，到底是坚持我们看见正确的意向，还是一直不停地回应所有人的抱怨？我们的软弱在这里，因为我们深深地活在别人的眼光中去寻找我们自己的价值，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偶像崇拜的证据。因为我们把这个世界他们的肯定当成了上帝，以至于那真正赐给我们现在的位分，赐给我们现在的荣耀，赐给我们现在恩赐，赐给我们生命那位上帝，我们反而弃绝了他的命令，我们反而弃绝了，然后我们去做了人所喜欢的事情，然后代价是我们要背逆上帝。然后上帝对撒母耳先知说，我拣选扫罗做王，我后悔了，我厌弃他做王。你说上帝会后悔吗？上帝怎么选了一个人又后悔？不是的，你没有明白这个经文的意思。原来扫罗就是老百姓要的，上帝任凭了老百姓，因为他们不要耶和华作王，然后上帝任凭他们，就给他们拣选了一个合百姓心意的王。结果这个王后来果然也就合百姓的心意，就抵挡了上帝。上帝的后悔并不是上帝原来这样想，后来改变了他的心意。上帝原来的计划就是要拣选一个合百姓心意的，任凭他们的心意选了一个王，后来这个王果然就干犯了上帝的心意。此刻上帝的审判已经表达出来了，上帝不光是审判了扫罗，也审判了当时想要这样王的百姓，让他们放在一个他们想要的王的领导底下。其实所有人都要悔改，不是只有领袖。什么样的人找到什么样的领袖，什么样的人跟随什么样的领袖，要悔改的不是只有那个领袖，还有所有跟随他的人。罪在我们所有人的心里面。上帝说，我后悔了，我厌弃扫罗做王。然后扫罗很有意思，扫罗呢听到了先知说耶和华厌弃你做王，他就立刻悔改了耶。不悔改上帝就应该原谅吗？不是，你知道他为什么悔改吗？首先 先撒母耳说不，耶和华厌弃你做王，扫罗就很慌张哈，就抓住撒母耳，撒母耳就往前继续要走开的时候，就把他的衣服给撕破了，然后就变成一个预兆。撒母耳看到衣服破了，就回头说：“这个就是神跟你的家切断的证据，你不会再做以色列的王，神要拣选一个比你更好的人。”哎，已经神已经这样审判了，扫罗不是在悔改吗？说赦免我，赦免我，我错了，因为我听了百姓，我没有听上帝的话，我听了百姓干犯了上帝的命令，请你原谅我。结果撒母耳发了这个先知的判语之后，然后扫罗就说，那这样子好不好，虽然你已经跟我断绝了，你能不能到前面，因为外面还有一群百姓在那边，当我们先行礼如仪一下，就是拱我一下，让我在百姓面前哈，不要他们知道说耶和华厌弃我做王。扫罗到底悔改了没有？没有悔改，从头到尾爱的就是百姓，现在要跟上帝说对不起，我错了，我听了百姓，还是为了要先知能够站到百姓面前说没事没事，平平安安的去吧。其实有事，因为扫罗从头到尾爱的就是百姓。为了人，我们做了很多改变，宁愿冒着干犯上帝命令的风险，表示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狂妄自大的人，我们在人面前看起来很软弱，很怯懦，很惧怕，很敏感，看起来是一个软弱的人，其实我们在上帝面前是一个狂傲的巨兽，因为我可以冒着干犯上帝的风险，我也不愿意去干犯我所依赖的人。然后后面说，上帝就派撒母耳跑到耶西的家，去告未来上帝合神心意的王。那耶西有好几个儿子啊，一看这个很高，这个很壮，这个很有经验，这个很有才干，然后一个一个带到这个撒母耳的面前。然后上帝在撒母耳心里说，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连他爸爸把所有可以搬出来的儿子全部都已经介绍完了，说不是这个。然后撒母耳一看每一个人都很喜欢，每个人都可以做王，上帝说不是这个。上帝对撒母耳说，人看人是看外貌，耶和华看人是看内心。然后撒母耳就问他爸爸耶西说，你家儿子就这些吗？不是，还有一个很小的，那种没有什么用的，不用来吧，他在外面放羊，叫他来。来一看是大卫，耶和华说就是这个人，就拿油膏在他的身上。这一生他所犯的罪跟扫罗所犯的罪相比，大卫有比较圣洁吗？大卫没有比较圣洁，大卫杀了乌利亚，夺了他的妻子。那凭什么这个是上帝所拣选的，那个不是上帝所拣选的呢？凭什么人看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结果答案是大卫而不是扫罗呢？因为大卫会真正的悔改，大卫会在诗篇五十一篇里面，求你用羊膝草洁净我，我就得洁净，求你的圣不要收回你的圣灵。他明白他生命中最要悔改的事情，我得罪了你，我唯独得罪了你。哎，乌利亚，你没得罪乌利亚。不不不，他意思是说，他谋杀了别人，夺了人家妻子，他这个罪最大的核心还不是他杀了别人，夺人家的妻子，是他得罪了上帝。他知道他真正要解决罪的问题是他跟神的关系破裂了，然后他说，求你不要收回你的圣灵。像大卫这样的人都可以悔改，神还与他立约，建立他的家室，他的后裔永不断绝，坐大卫家的宝座。上帝拣选的是一个完美的人吗？不是，上帝拣选的一个是可以让他的恩典施行在他身上的人。他是真的悔改的人，他明白他犯罪得罪神，他明白他的救恩不是老百姓的肯定。让老百姓的肯定有什么难呢？搞不好老百姓都觉得乌利亚杀得好，这个妻子娶了很好， 老百姓的是非不是上帝的标准的。他如果要搞定一个以色列国，他不需要靠上帝啊，但是上帝跟他之间的那个约才是他生命的依靠。他不依靠这个世界，那个就是大卫跟这个世界跟扫罗最大不同的地方。在面对罪的时候，第一个知道真正要认罪的对象是神，当要悔改的时候，知道他真正的盼望是上帝的怜悯跟饶恕。当上帝决定要责罚他，要管教他的时候，甘心受上帝的责罚，我知道我错了，我宁愿落在耶和华的手中，我不要落在人的手中，因为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那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虽然他的本性是败坏的，但是他真知道神的救恩，他就住在神的救恩里面。上帝拣选了这样的人成为以色列的王。我们最需要的不是我们在人的面前看上去没有瑕疵，作为一个属灵的人，作为一个能够分享福音的人，作为一个能够用福音来领导别人的人，你最需要的不是在别人面前显出你在属灵的事上无可指责。当然神要求我们做神的仆人要无可指责，但他的意思不是说你从来没有犯过错，他的意思是说你愿意在用信心依靠基督的恩典完全真实的悔改，在十字架面前在这件事上做众人的榜样，那个叫做无可指责。你愿意悔改的人，这样的改变能够让人敬重福音。所以让我们来反思，就是我们内心真实的改变会如何表现在现实的生活和人际关系上。有一个教会的长老，他家庭非常和谐，然后他有三个孩子，然后他的教会也很兴旺，教会也很器重他，他有很好的工作习惯，然后很好的运动习惯，然后他的财务也很健康，过得很标准的美国白人基督徒中产阶级的生活，然后在郊区。他的隔壁啊，房子卖了，住进来一个生活很混乱的一个女人，就一个人，然后进进出出都不知道是谁，然后常常情绪失控啊，哭啊，然后闹啊，然后屋里面乱七八糟啊，就住在他家隔壁。然后从那个女人住来第一天，他看到他就一直为他祷告，一直为他祷告，一直为他祷告，希望他信耶稣。然后过了三年以后哈，那个对面的那个女人有一天跟他在路上碰到了，他就问候他，他说你好吗，他说我们一直在为你祷告哦。然后那个女人就跟他说谢谢，我最近信耶稣了，我去一家教会聚会了。哦，那长老就很震惊，说哎，祷告他信主了，就很高兴，然后就说哦，真的吗，我一直在为你信主祷告哎。就是他很那个长老就很诧异，他说我一直在为你信耶稣祷告。然后那个女孩子呢看着他也很诧异，他说你知道吗，我这三年来一直不愿意去教就是因为你。他说你太完美了，有工作有钱有家庭有小孩，生活正常，讲话很到位。他说我不可能成为像你这样的人，而且我很生气，为什么上帝让我成为这样的人。你知道那个长老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他做错什么无可指责，因为他的生命少了一种让人看见破碎跟悔改的恩典。他的生命 everything 每一件事情都很漂亮，人们特别是有罪的人不太能够从他身上看到悔改的意义在哪里。耶稣的身边有个使徒叫利未，他在税关抽税，耶稣走过去说来跟从我，利未就放下一切跟了耶稣。那天晚上就在利未的家里吃饭，利未把他所有的客人都请来，他很高兴他做了耶稣的门徒。利未是一个税吏，请来吃饭的都是什么 都是税吏。法利赛人在那边，你们的老师跟罪人和税吏一起吃饭吗？就是，耶稣说，我来不是要招义人，乃是要招罪人，让人悔改的福音，才是让人敬重的福音。不要或一种样子说，像这个世界说，你看我每件事情都很成功，因为我遵循了上帝的命令，我每件事情都很顺利，因为我是一个高尚的基督徒。我们过的，我们的儿女怎么样，我们的教育怎么样，我们的孩子送去什么学校了，然后我们的工作怎么样，我们的教会怎么样，因为我们是信耶稣的人，人们看见了立刻就逃走，因为觉得你们这一群人太可怕了。反而那些愿意在人面前真诚地分享自己生命的光景，我是个罪人，按着我的本性是个罪人，我有婚姻，我的婚姻有很多的风暴，很辛苦，我们婚姻照亮了我们生命中很多败坏的一面，我原来不知道我自己这么坏，我在婚姻中我看见了原来我是一个罪人，我真是一个罪人，我看得好清楚，然后上帝怜悯了我，我们寻找了帮助，我们祷告，然后我们悔改，我们面对自己很多原来不愿意承认的一些罪，然后处理了，然后负起责任了，要把婚姻能够重新建造起来。如今上帝让我们成了何等的人，是因基督耶稣的恩才造成的。这 按我的本相，保罗说，我原来在众人中是罪魁，那个福音改变了整个罗马帝国。我们思想一下我们最近遭遇的困境，当你遇到人际关系的压力的时候，哪一个是生命真实的改变？例如说，你的儿女顶撞你，在他们面前表现出你很强大，你很正确，或者在孩子面前表现出你有迟疑，你有压力，但是你祷告，你要坚持一个合神心意的事情，让你的儿女看见你在你的天然的人性上并没有比他们优越，但是让儿女看见你悔改和信心的榜样，你说，孩子，虽然这样子，但是上帝吩咐我们不是这样子，我想要好好祷告。什么叫做忍耐？忍耐不是在忍另外一个人，当你对一个人说，你知不知道我已经忍你很久了，其实你从来就没有忍过。忍耐不是在忍耐这个人，忍耐是在忍耐这个人所带给你的所有东西，会激发你内心里面天然的那些坏的东西。到底在忍什么？是在忍他，还是在忍自己里面的恶兽不要出来？是在忍自己的恶兽不要出来。所以当你忍耐的时候，你的焦点其实是基督在你身上的工作，并你原来天然本性的败坏。你在忍耐什么？第一个，你在忍耐，主啊，怜悯我，让我不要变成我原来的样子。第二个，你在忍耐，主啊，但我相信你，你的生命会从我里面出来，我等候你在我身上完成你要做的工，因为我就是你工作的成品，我要忍耐等候你，直到你的工作做完了。在那样子的忍耐里面，耶稣说撒种的比喻，说那个种子撒出去有不同的土质，有没有？有露在路旁的，土浅石头的，荆棘丛里面的，好土里的。什么叫做好土呢？那个神的道种到他的心里，那个福音的盼望进到他的生命里，他就存着温柔善良的心，存心忍耐着结实。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求圣灵光照我们，在我们最近生活发生的一切事情里面，神是否光照着我，看见我生命此刻需要忍耐，求神怜悯我，让我不要照我原来生命本相的方式去回应。求主加增我的信心，让我看见圣灵已经在我的心里大有能力的在工作着， 他要把主耶稣的生命，他的性情充满的从我里面显出来。求主帮助我真正的悔改，是从内心承认我需要救恩，承认我得罪的是上帝，不是自己，不是别人的期待，使我里面真的渴望来亲近他，真的渴望来得着他，真的渴望敬畏他，遵行他的命令，而不是用金钱当作是得到利益的门路，不是用属灵当作换取别人喜悦的途径，使我的心可以真正的容许主耶稣在他与我联合的时候把我的罪性钉死在十字架，在我与他联合的时候使他复活的生命从我里面出来。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来祷告。主啊，你知道我们，我们的内心深处最隐秘的动机你都知道，在那个黑暗没有人看见没有人关注完全隐秘的世界里，只有主跟我赤裸裸的罪行，但是我要把自己带到你面前，因为我不再是像以前那样子没有盼望了，因为我现在有了主，我要将我的一切罪我的负债全部托付给你，我要将你的生命你的资产全部的倾倒在我自己的身上，因为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主啊，你是我生命的至宝，我的生命本身里面的东西没有一件是贵重的，但唯有你是那最贵重的，我渴望深深的得着你，我就得着一切。谢谢你，我将自己的生命交托在你的手中，我要成为你的枝子，让你乐意自由的借着我结出你所喜悦的果子。感谢你，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你刚才收听的是陆尊恩传道的专题讲座，由基督使者协会培训事工部授权，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编辑播出。我们想知道你收听后有什么感想或提问，请与我们联络或给我们留言。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